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。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来听二十四孝的故事，今天是十五集，我们要来听的是行佣供母，意思是做辛苦吃力的工作来供养母亲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二十四孝十五集，行佣供母。
后汉江阁，少师父，独与母居，遭乱，父母逃难，朔遇贼，卧遇劫之去，阁折气告有母在，贼不忍杀，转客下陪，贫穷裸险，行佣以供母，母变身之物，莫不避己。
父母逃为难，穷途贼犯贫，告哀方豁免，拥力以共亲。
在东汉时期，王莽的政权虽然已经崩溃，但当时天下还没有统一，各地方的强盗继续作乱，人民惶惶不安。江阁就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从小就不曾有过安逸的生活，加上小时候父亲很早过世，生活的担子更加沉重。虽然与母亲长久过着艰困的日子，但江阁没有怨言。村子里的居民害怕盗匪来犯，多半都已经避走他乡，谁都不希望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而江阁也不止一次地告诉母亲说，
娘，我带您逃到安全的地方吧，哪一天强盗来了，咱们连性命都保不住啊。
可是江阁的母亲总是回答，
我们啊，如果到他乡避难，谁来陪伴你爹呀？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埋在地底下，叫我怎么舍得离开呢？
孝顺的江阁也只好陪着母亲一起守着家园，守着父亲的坟。后来叛乱的盗贼越来越猖獗，江阁所住的村子也已经传出强盗杀人放火的消息，他决定再次说服母亲离开。
娘，强盗已经杀进村子里面来了，他们呢杀人不眨眼呢，哎，我们赶快逃走吧，万一娘有什么闪失，孩儿怎么对得起爹呢？
啊，强盗来了，可是娘这把年纪了，身子已经不行了，就算要逃也走不远啊。
娘，您放心啊，走累了我可以背您啊。
这，哎，好吧，就听你的。可是啊，到处都有乱世，我们要逃到哪里去呢？
孩儿听说南方平静点，我们也往南去避一避，等乱世过了些再回来。
于是江阁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带着老母亲上路了。 由于江格平日就做粗工赚钱，所以练就了一身强壮的体魄，加上年纪还轻，背母亲赶路对他来说并不难。孝顺的江格照顾母亲特别细心，出门时带在身边的粮食他都留给母亲，自己则是摘一些野果来填饱肚子。到了晚上，江格担心母亲在野外露宿会受风寒被虫咬，所以一定都会找可以栖身的地方，有时候睡在破庙，有时候跟逃难的人一起睡在山洞。有一天，正当他们在赶路的时候，在他们身后忽然有人大声地喊道：
强盗追来了，
大家快跑啊，
快跑啊，快跑啊。
江格一听，立刻背起母亲快步往前跑，但是他们的速度哪比得上马呢？尤其江格还背着老母亲，很快的马蹄声已经在他们耳边响起，一个凶恶的声音叫住江格：
站住！喂，小子，把身上值钱的东西统统拿出来！
一个横眉竖眼的强盗粗声地这么吼着，他在江格的身上包袱搜了又搜，找不出值钱的东西，都是一些随身的衣物，而且看他们母子俩的样子，也知道只是穷苦人家。强盗头目一直盯着江格看，看他十分壮硕，孔武有力，于是想要强迫他一起加入。这个头目对他的手下说：
既然没有值钱的东西，把那个小子给我带走。
江格立刻开口请求道：
大爷，请您饶了我吧，我的母亲年岁已高，身体又很虚弱，我一旦跟你们走了，谁来照顾他老人家呢？
强盗们虽然凶狠，但是还没有泯灭人性，丧尽天良。听了这番话以后，个个面面相觑。江格继续说：
我娘啊，只有我一个儿子，失去我之后他就无依无靠了，我真的很担心他会伤心过度去找九泉之下的父亲，那我岂不是太不孝了？
强盗们已经完全被感动了，于是强盗头目说：
走吧，今天算你走运。
说完，一伙人跟着头目扬长而去。后来他们找到一个叫做夏培的地方，决定暂时住下。江格四处打听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，赚来的工钱立刻拿来打点母亲的日常所需，穿的用的样样齐全，更没有忘记准备母亲最喜爱吃的食物。而江格自己呢，连一文钱也舍不得花，衣服破得不能再补，就干脆光着上身，鞋子坏了无法穿，就打着赤脚。像江格这样不折不扣的孝子，很快的就远近驰名了，有人还称他为江巨孝呢。江格真的是孝子，在那么动荡不安的战乱时代，不怕吃苦，忍受一切辛劳，只为了能够好好奉养老母亲，真的很令人敬佩呢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咯，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